52个经文哈。云和明宝聚三昧，照墨学以前的习惯呢，那个宝啊要解释成什么？自信啊，自信能够聚啊，同聚一处啊。住世三昧，普见诸三昧，如见宝聚啊，见一切法，是名自一见法如七宝庄严哈，是名宝聚三昧。刚才我们不是讲到什么东西吗？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看到一切法的缘起的法则的话啊，你就是见一切法如，对不对？见一切法如的时候呢，你就不妨碍它的名字相的差别，你可以种种角度去分别解说。可是呢，解说来解说去，不同的角度只是用不同的文字相，同样在说明什么缘起的现象啊，通常都在说明缘起的现象，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宝。好，我们看看那个论文怎么解释。宝聚三昧，得是三昧所有国土，国土表示世间的意思，世间就表示我们的有为的分别相。七宝，七宝指的是无为，七宝指的是一切法的体性，一切法的空性，一切法的缘起的法则。如果你能够了解国土其实都是缘起生灭的，本来无自性的，就可以悉成七宝啊，悉成七宝啊。各位要习惯了把从表法的文字改成我们所熟悉的道理。所以情长呢，我们看到那个文字都不管在表法上啊，象征上啊，或直接从道理上啊，都会对立啊，都会有这个能所对待啊，这样子去安立下来。那他底下就问曰啊，自设问答来解释。问曰，此是肉眼所见还是禅定所见？答曰，天眼、肉眼，禅定中可以修神通，禅定所得的神通谓之天眼，对不对？天眼是见执爱，见无执爱，而肉眼是见执爱啊。你见到执爱跟见到无执爱其实都是一样，你见色与无色其实都是一样，就是底下这个意思。他说答曰，天眼、肉眼皆能见，何以故？外六尘不定故。不定的意思就是无有定法可得的意思，也是无所得的意思，也是无自性的意思。既然无自性就是空，既然是空就是不二啊，既然是不二，你就不能用任何的成见加以观察啊，加以认定。六尘本来性就不定，为什么不定？因为是你的心去缘取它嘛啊，缘取它呢是以你的见去缘它的相，于是呢见与相合合为缘，你就生作实有的心了。如果当我们行者常修习禅定的话呢，是故能转本相。请把那个转，其实我们修行呢一直强调要去转啊，转那个相的执着，了解执着性本身呢无所执。你用一个很坚固的心去抓一个根本抓不到的东西，对不对？你了解那个东西根本抓不到，那请问那个执着的心有没有功用？没有功用，没有功用，体性就是没有能力的嘛。一个没有能力的相，只是你误以为你在用那个心而已，这叫做转本相。当你能够反观自心，无能执的心，自然无所执的相。你反过来也可以，无所执的相，你可以知道，你以为妄有所执的能执心，那个能执的心也是空的。般若跟唯识就是反复的从能到所，从所到能，反复去观待它的作用。都是空性啊，都是空性啊，这就是六尘不定。如果能够去观察六尘的缘起性啊，六尘的缘起性，六尘无定法可得，观察它的空性，你就知道对六尘不起自性见。当你对六尘不起自性见，那么一切法不就是如相吗？就是缘起相吗？对不对？当你能够见一切法的缘起相，你都可以见到一切法的真实的体性，见到一切法的实相。见一切法的实相呢，就是转国土成七宝。所以不管肉眼所见的真正有执爱性的色法，或者到了禅定的天眼见一切法无执爱，对不对？其实呢同是一法，天眼也是缘起法所得的智慧，肉眼是凡夫的障碍。可是这障碍呢，让我们在这个作用相上呢，因为对色境有分别，对不对？这个分别解决了我人生生活上的很多的用处。当我解决用处之后呢，我只要用无我我所，不拘己功，对不对？不占据己有，用这种德性修养，其实人间反而还好修行啊。借着这个有境去练我的心， 在这个有境上呢，他有办法练出什么离执着的心。当你面对无所有的境，你这个有所执的心种子没有现前，你能除吗？不能除，它永远处在什么状态？种子未现行的状态。所以呢，在人间可以修行，在禅定的境界当中，种子毕竟不现行，同样都能够去体会到一切法不生的状态，懂吗？你在凡间用肉眼见到一切法都是障碍我们，你能够借在一切障碍相上去修智慧，了解离了执着，毕竟清净的体性。你在禅定的当中呢，让烦恼的种子毕竟不现行，也是一片清净吗？不是吗？只是人间还是要借着智慧去关照，执爱性其实也是缘起性空。于是你借着这个修行智慧的关系呢，转这个本相，了解它的缘起性。于是呢，你同样都能够去了达它的性的清净。禅定的时候呢，只是让烦恼暂时不起，而去触到清安清净的味道。所以同样两者都是透过修行，一个是透过慧，在肉眼的情况下透过智慧去观察转它的本相，在禅定的当中是透过定去触到清安的涅槃性的那个相，两者呢都同见什么？同见清净啊，两者都能够同见清净，一个是以愿以慧来见，一个是以定来见，对不对？用慧在肉眼当中能够去抉择涅槃清净，一定也能够因为不现烦恼而得清净。这两者所得的清净呢，性是一件事，同样是一件事啊，同样是一件事。了解这一件事都是修行的过程啊，都是一个修行的过程。所以呢，不管有相无相，有障碍无障碍，同成七宝。七宝者就是见诸法的实相是也，了解吗？不管你对法有障碍的分别或无障碍的相能够暂时安住，都一样，这就是修行的过程，这就是能够把这一切的相转成缘起性的观察。有这种能力，你就可以把一切的国土都观成七宝。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把国土吸成七宝，当下是不是就是净土？一切的秽土就是净土，这就是转本相得智慧。这个智慧就叫做宝具三昧。所以我们经常在读阿弥陀经的时候呢，看到里面的七宝庄严像，其实并不在希求这个秽土之外有一个那样子的庄严国土，而是观察每一件事情它的缘起性。当你能够在这一个秽土的像上去观察每一个性都是缘起的，于是呢，此土就是净土。用这样去观察，这样才能够了达哦，人间啊，处处是三昧啊，这样子一个这个。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施设的一个修学般若波罗蜜的道场啊，用这样子来感恩，而不是呢去用执着心去分别一切的见解，然后呢去说这个好这个不好，依着分别呢升起苦乐受啊，升起苦乐受，这个就是宝具三昧的德性。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三昧，下个三昧是妙法印三昧啊。第53，云何名妙法印三昧？注释三昧能印诸三昧，以无印印故。请把无印画起来。那个无意思就是空啊，就是空性印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三法印当中的涅槃寂静啊。因为我们前面的无常跟无我印啊，同归涅槃寂静啊。涅槃寂静其实就是空啊，其实就是空性。用性空来印啊，用性空来印，叫做妙法印。所以一切法都在说明缘起，缘起就是性空。这个用性空的道理去印一切法，就叫做妙法印。我们看看论文怎么解释。在1800页倒数第五行下面，他说：妙法印三昧者，妙法名为诸菩佛菩萨深功德智慧，得是三昧。得诸深妙功德智慧，请注意哈，妙法是指一切法妙的意思，不是有一个法很妙，要反过来这样的体会啊，是法妙的意思，哦，法法皆妙，法法都如莲花一般的清净，这谓之妙法莲花经。反过来讲，就是一切的经都是妙法莲花经。 啊，每一个经都在讲我们终究被佛受记成佛，就在讲这件事情。如果每一个经都在讲这一个道理，那每一部经都是妙法莲华经，所以妙法莲华经呢就包括一切经了，啊，都包括一切经了。同样道理的，这边的妙法也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法有这种功德呢？当然就是缘起性空了，对不对？《般若经》还有什么道理呢？法法皆妙，你能够得到诸佛菩萨同样有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呢？深功德智慧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如果你用般若波罗蜜去观照啊，去深深的观照每一个事相背后的体性，同样都在显明缘起性的话，你就会观察法法皆妙。你能够了解法法皆妙，就不会在任何一法之外去找还有一个真啊，还有一个真如。真如如果存在在法之外，这个法不叫真如，这个法一定在一个法的相、法的用，同样都显它的体性啊。这个上面才能够知道法是妙的，这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得是三昧呢，就真正能够得诸深妙功德智慧。也就是说，你能够得一切法的善巧，就是得一切法的智慧，就是得一切法的般若波罗蜜，对吧？你把那个法能够做得很圆满，那个法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深妙功德智慧，对不对？能够把它的因缘做得非常的清净，有作者而无居功的人，这个就是啊，得诸深妙功德智慧啊。这是五十三。好，第五十四啊，第五十四，看经文210页第二行，云何名法等三昧？注释三昧，观诸法等，无法不等，是名法等三昧。看到这个三昧，就想到《金刚经》一句话：“其法平等，无有高下。”就是这个意思。那他等呢，在这个《金刚经》也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是自他平等，一个是法法平等啊，有两种等，所以。他在论文当中呢也这样解释啊，我们看看论文怎么解释。他说法等三昧者，等有两种，一个是众生等，请在众生等旁边呢写自他平等。自他平等怎么观察？观同是四大，同样是六啊，六大地水火风空四，由这六大所成，对不对？何有骄慢所有？你怎么可以说我比别人高呢？在这个根本性上呢，大家都是六大所成啊，有比谁比谁高呢？就是自他平等的众生等。再来就是法等啊，法等呢就是每法都是缘起，从缘起上去观察啊，从六大去观察呢是得众生等，从缘起上去观察呢得法等。而这里呢讲的是由缘起去观察，所以呢叫做法等相应三昧。这个我就不多做说明了。好，第五十五个，先看经文。云何名断喜三昧？注释三昧，断一切法中喜，是名断喜三昧。我们看看论文怎么解释啊？断喜三昧者，得是三昧，观诸法无常、苦、空、无我，这是三法印啊，不净等，这就一切的所缘境了。这一切所缘境呢，就是观察苦谛。啊，请把观诸法无常、苦、空、无我、不净这个画起来。这个就是观察四圣谛当中的苦谛。我们一切法的观察呢，都要从苦谛开始观察，然后呢，心生厌离。厌离呢，不是厌离法，是厌离我们对五欲六尘的执着性。啊，就是我们的取啦，爱取心啊，厌离我们的爱取心。昨天郑老师开始上课哈，这是一个很欢喜的事情。那下课的时候呢，就有上郑老师课的一个师姐跟我讲，这个郑老师在第一次课就非常赞叹人间佛教。这边我不妨提一个另外一个观点，我不是不同意人间佛教，而是呢，我们要看看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一直都在对这个世间啊种种的五欲六尘的一种之见啊非常斗争旺盛，还有呢对五欲的一种文明科技一直不断的反复造作， 虽然我们并不反对这些科技文明能够带给我们人有很多的好处，那么我们要弘布佛法也不得不排斥啊，用这些方法来传播。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我们真的观察到世间人啊，其实我自己都觉得，虽然我现在的受用呢很简单啊，可是我都觉得自己有很多的奢侈。你不妨从自己一个向上去观察，当你要去旅游的时候，你看你带多少东西就知道了，对不对？你看那些东西有哪些东西真的是生存上必要的啊？但你今天我们讲个比较晦气的话，那你翻船的时候，请问你那个背包里面有哪个东西是一定要拿着不放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这个人间有什么好不好，而是我们实在是太贪着了。佛法的经论当中有很多能够练心的方法，可是问题这些方法都要花功夫学，要花功夫学。可是今天的佛教呢，就是不肯教，教了也不肯学这些方法。你不学，对这些五欲六尘的东西现在眼前，你心还是怎么样，计较分别嘛，对不对？乃至于呢，好还要求更好，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去笼络这个世间人，用这种先以利勾线的方法来让这些人好像觉得很欢乐。问题是欢乐的背后长养是什么心呢、啊、长养还是五欲六尘的贪着心嘛。其实不是五欲六尘的法本身是好或不好的问题，实在是贪着性实在是不可取。当这些上呢太妄作分别了以后呢，实在是要还会要的更多，还会要的更多。人间佛教的意思，我的体会是应该叫人间成佛，在人间这些五欲六尘上能够启发觉性，而不是用人间的方法让大家觉得说这一切就是 OK， 只要我很安乐就很好。这对吗？这是对的东西吗？当然我们希望一切因缘都很圆满，都非常圆满，一切因缘能够很圆满，重点在哪里？自己不受苦，对不对？你的因缘不受苦，所以意义在因缘相上能够确实的不被系缚，不被系缚。你不要以为儿女是属我所有，对不对？不要以为这个家属我所有，不要有这个我所有的心。你有所有的心就想去控制，你想去控制你自己就有一种责任感，我要变得更好，对不对？你就有承担，承担不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心就会怯弱，就会受苦。这个受苦的实相是真实不虚的，真实不虚的。佛有别于其他外道最大的地方，就有这么多智慧，而且这些智慧都有一切的方法可以练习的。啊，练习怎么样去观察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太随顺大家说啊，这个只要用这个好心呐、啊，说好话，我不是在刻意讲谁哈。其实我们以为所有宗教都在讲这种所谓的欢喜方便，然后这种和乐吗？甚至我就明白讲。包括星云大师常常讲的祥和欢喜，祥和欢喜是要有智慧才有办法祥和欢喜的。如果你处处一直不断的坚持要去求祥和欢喜，就变成什么东轰，对不对？好好先生呢、啊，你是故意吃亏了受苦了，然后故意不计较，那用忍来忍过去，这对吗？佛教徒不应该在这些事情上的贪着起分别之后还受苦，还要用忍来过去的。重点的真正的智慧是让它不发生这些系缚性，这才是真正的关键，真的关键。那佛法有这么多的好的方法存在经论当中，可是问题这些经论很难得看到有人被学习啊，有人真的愿意花心在学习这些东西的，学这个方法也硕硕不在境界上去用，那么就要让大家聚众，然后求其啊欢喜，那么这样子呢，不离世间，用不离世间的心在世间上能够得觉吗？不得觉。你暂时好像感觉啊，因缘好的时候没有问题，可是因缘当变化的时候怎么办？我们不是故意用因缘变坏的时候来恐吓大家啊，很多人以为这是恐吓，我们不是被恐吓长大的，我们不是因为被恐吓才去学法的，是因为这些因缘必定会这样改变嘛，因缘一定会这样改变，所以心就要得到什么？得到这种智慧，这个智慧不是天生就会有的，所以一定要用功去学习的，趁我们一根还立的时候要学习，不要一根还立的时候就用一些欢喜的法再这样子啊安于世间，世间就是出世间，这个道理随便说说的吧，不能随便讲的， 从世间到出世间这个智慧这个中间呢，是要很辛苦的练习的，不是自动就发生了这个效果的。可是今天我们不强调实践，不强调实修这个智慧，却要求在果上面的境界去向往，去盼望，去麻痹自己，觉得没有事，只要我觉得不分别就没事，有这种事吗？事情对就是不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不对的事情你就要集因缘加以改变，对不对？改变也不要无所求，不要说我做多少它就一定会为我而变，它能改变是因为因缘具足而变了，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缘而已，我不能够去使唤它什么时候会变好，用这种不居功的心烁烁的积极去做，这才是真实的人生态度。可是问题是现在的佛教谈这个事吗？谈这个事吗？如果不谈这个事，不真正去实践这个智慧，用一些表面现象的欢乐，你能够掩盖过去多少事情？今天我不是一直都坐在道场里面呢、啊，对不对？我是在家人呢、啊，我活在在家跟出家的这个道场的这个来来往往过程当中，我心会有生灭的，在生灭的世间相上，我的智慧要练习的，真的要真实去练习的，不是自动就会出现啊。所以呢，我们这边谈的是断喜三昧，断喜三昧断两种喜。一个是断世间着于五欲六尘而升起的喜乐心，一个是呢断我们修圣道过程当中，尤其是修禅定，修禅定过程当中也会得到很多的喜乐，对不对？所谓断喜，就是根本断掉对法的希求心跟贪着性，这种对过去的贪着，对未来的希求，这种三世心要彻底的断掉，才真正能够是断喜啊，真能够断喜。所以呢，我看到那个喜的意思啊，就马上联想到这个欢喜安乐，大家都会提到这个字。对，我们都希望那个果是这样子的，我们也经常观察有那个境界清净安乐庄严是那么样子的自在啊，得到极大的欢喜。可是极大欢喜不是你希求而得的，知道吗？是因缘具足之后自然成的，自然成的。而这个自然成必须要你怎么样，无间因重的用心加行啊，无间因重的加行，要烁烁的不断的去观察你的心是不是还一直在分别境上受苦受乐。你如果有苦乐的分别，就毕竟不得三昧。你不得三昧的话呢，就要烁烁在经教当中去练习啊，而不是呢去不见啊。你不见这个是自己的略心，而不是真正的智慧。般若的不见是你用了之后而不见，不是没有用而不见，这个差别很大的，这差别很大的。现在呢，大家都用了那个字叫做不见，可是没有真正去实修而说不见，这个不见不是真正般若的不见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用功的。今天呢，真的世间就在世间法分别太多，分别太多啊，才会造成这么多的问题，有所感慨。好，我们回头过来看啊。好，断喜三昧在经文上呢，就是观察这一切的苦地，与苦地呢，时时以苦地为师。你可以不受苦，你自己也可以在禅定当中得到喜乐了。可是你越得禅定的喜乐，你越观察一切众生在这一个受用上，一直不断的分别，一直不断的追求，连到了道场来学法，也一直不断的追求法门，一直不断的无所尽的，一直不断的吸收吸收。可是呢，从来不花心自己静下来。观察你的烦恼相是什么，你哪一法能够有对治的功，那在这些有功德的相上去得生智慧，去心生厌离这些法的分别性，这叫做真正的断喜三昧。所以他说了，这个断喜三昧就是我们所谓实想观当中的一切世间不可乐想。什么叫人间佛教？用这句话来讲，人间不可乐，这个只有在人间才有办法得到这种思维的。你离真正离了世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能够修这个观想吗？不能修的，不能修的。你的种子还是绵浮在这个里面，要一直不断的听经闻法，对不对？到十方佛国去修一切的功德，还要乘愿再来娑婆世界，对不对？度一切的众生，要发起这样的愿，乃至于能够得到这种智慧，而得到这种深功德，这才是一切世间不可乐想的意思。能够有这个智慧，能够有这个想心在这个世间上去修，才是真正的人间佛教。 觉性的智慧生功德要显发在人间，他没有办法在净土上成就这个智慧。他绝对不是到了来生，我到了阿弥陀佛国之后得了那个智慧，我再成就那个法，不是的，是你今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就用这种想心成就这个西修圣道，一生成伴的心，用这种修行勇猛的心，回愿啊，回向到净土去，净土去那边的所有一切的善根的一切大德，都是喜欢修行的。都是喜欢修行的，不要用着这种心说啊，我不喜欢这里，于是我要去那里，不是这个意思。我要在这里把这一切世间所有一切东西当作教材，真正你要去体会到它为什么不可贪着，不可贪着，而且一切人间的世人在这边强作分别，而在那边受苦受乐，不只是受苦的人觉得应该要救拔，连那些受乐的人都因为不得实相而受乐。那种悲哀，你会悲从中起，你发觉他们呢眷属太多，戏夫太多，因为这种戏夫性毕竟不得出离，这种不得出离的心啊，这种不得出离的心才是三界真正的本因。三界远离都来不及了，今天居然去谈说我生生要来这个世间，来这世间干什么？来世间造作这一切的分别吗？不是，来世间是要能够用一切的教化，让我们观察这一切的世间的分别是不可乐的，是不可乐的。这种以苦地为师的根本教义，我认为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于境界而离境界不受苦真正的法药啊，真正的法药。因为你有这样的心，所以在一切世间向上你会尽力，对吧？你会尽力，你会把事情的因缘做到圆满。有因缘的话呢，你会把这个道理说给有因缘的人听，对不对？然后呢，同样呢，能够受到这个法的喜乐，而这个法的喜乐呢，也应当还要再离，还那离。所以呢，你能够得到净土的因，还要能够乘缘再来这个世间，这种心叫做人间佛教。你不怕入世间，为什么不怕？因为你得离世间的智慧。你在这世间的分别相上不会有任何的贪着跟希求，能有这样的智慧才叫做人间佛教。如果这种智慧不被练习，不被教导，不被学习的话，你推广什么人间佛教是应该被质疑的。我坚决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么第56个，到法顶三昧。云何名到法顶三昧？住持三昧，灭诸法暗，意在诸三昧上，是名道法顶三昧。他的文的意思呢，说当我们能够在这个三昧上去观察一切法的时候呢，就灭诸法暗。灭诸法暗的意思就是不能够去体现到法的自性，就是缘起性。不了解法的缘起性，就会想要什么？就会想要做主啊，就会想要决定，就会想到控制，就会想到上下，就会想到高低，对不对？就想到快慢。当你想到这一切的恶边的时候呢，就是得到诸法安。能够离这一切的恶边的见解的时候呢，不生有主的心啊，不生有作者有受者的心，这个叫做灭诸法安。暗者就是执着的意思，暗者就是分边见的意思啊，就产生执着的边见的意思啊，把我法假立，你立了能所之后呢，就叫做法安。灭了能所就叫做灭诸法暗。所以你当道法顶的时候，得到世间最顶的时候，你去观察一切的法，你就发一切法无不被缘起这个法则呢啊，这个说诠释啊，这就是意在诸三昧上。你看哈，他立了一个灭诸法暗，又在底下随破这个法，意在诸三昧上，还要超越什么？还要超越这个道法顶三昧。也就是说呢，我们的百尺竿头还要怎么样？再上一步。你扒在那个竿子的最上面，还有立锥之地，对不对？你要把这一个怎么样，也要能够再上一步，把这个立锥之地也怎么样，也真正能够放掉啊，真的能够放掉啊，不要再有缘起性可得。缘起只是一种空性的智慧，只是一种无所得的智慧，只是一个观待而起的智慧。当你用这个观待而起的智慧去破了那个执着之后，自然而然就要再上一步。所以每一个法都是让你能够增上的缘啊，让你能够增上的缘。你的心的分别就是让你得 等无间缘，借这一切法的所缘缘，三缘增上，底下就会谈了。道法顶三昧，看看经文啊，那个论文，道法顶三昧，道法顶三昧者呢，法名菩萨法，所谓六波罗蜜，到波罗波罗蜜中得方便力，道法三顶，借由一切片学的智慧。这边讲的六波罗蜜就是广行波罗蜜，就是广波罗蜜啊，就是借由以力有情，遍学一切法，好，所以这边讲到的所谓六波罗蜜，就是指广行波罗，广行波罗就是我们讲的遍学，深波罗就是胜出，啊，你要在这个相上还要能够观察它的空性，对不对？脱离这个法的执着，啊，那么你有无我无我所的智慧呢，就是要能够广行这一切利益。乐世间有情的这个六度妄恨，那么借由具足六度妄恨，具足波罗波罗蜜，那么当你开了无分别智以后呢，再进一步发起方便力，道法三顶，得是三昧，能住法三顶，诸无明烦恼不能动摇啊，不能动摇啊，就是观一切法的无分别，然后能从无分别呢得到方便力啊，得到方便力，这就是入到初地了啊。从见到圆满入到初地的相，才能够啊把这些这个无明分别呢，还只是什么？还只是呢分别我法二执而已啊。能够借由这个广行修足一切的资粮，见到圆满之后呢，进一步去修方便智啊，进一步去方便后的智啊，修这样的智慧呢，叫做道法顶。所以我们四种善根是软顶忍是第一，对不对？软顶顶的在上面是什么？世间法的最高，到了四第一之后呢，只剩下二心，对不对？经过无间心、解脱心之后，就绕出地，这就是道法的顶的意思。道法的顶就是道法的边际性，观察一切法无非就是缘起，彻底了解一切的分别我法二执都是虚妄不实的，这叫做道法顶三昧。了解这个之后呢，还不要有这个法见啊，进一步啊，进一步。入地修行，入地修行，啊，这样子呢，开始慢慢的断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这叫做道法顶三昧。道法顶三昧就是借一切缘而能够得增上的意思，把一切缘，不管是顺的还是逆的，都当作我的增上缘，烁烁的不断的让自己的智慧增上，缘法的能力也能够增上，能观的智慧增上，缘法的能力也增上。什么叫缘法的能力？增上就是不被法的分别性系在那个地方，你不被法转而能够去转法，这叫做缘法力能够增上。缘法力为什么可以增上？因为能观的智可以增上，所以呢，这是智增上，法增上，烁烁的辗转相依呢，一直不断的反复增上，借着一切法当作是顺利因缘，烁烁烁烁增上啊，只管啊，只管往上修啊，修。那么不要呢以少为主，停在任何一个状态，觉得这样就蛮好，不要用这样子去安慰我们的心啊。不过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心呢在修道过程当中也会感觉疲厌呢，也会感觉孤独，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老师。老师真正最大的功德在什么地方？敬畏站立做增上缘啊。所以老实讲，我现在有一种悲哀的感触，你知道吗？现在也当课程的讲席了位置了，可是呢好想不讲课了，你知道吗？好想在当学生拎了包包，对不对？找到个大老师，每个礼拜在那边报道，对不对？看看他的法相，听听他的声音，都很好的事情。哎，还是觉得当学生好。哎，就是这个意思哈。好，能善三昧。好，第57个。云何名能善三昧？住持三昧中呢，能破散诸法，是名能善三昧。啊，能破散诸法，我们呢了解一下善的意思啊。各位看一下散空，1762页，1762，在1762页，我指的是大智度论哈，1762页第四行，这边就是经文了啊。何等为善空？善啊，善怎么解释啊？什么叫善灭？善灭呢，名诸法无灭啊，有没有意思？善的解释却是诸法无灭， 因为呢，有灭就是有被灭，对不对？灭是有一个能造作的人，有一个被灭的法嘛。你还是要假立能所才叫做有灭嘛，对不对？你根本就是来来去去，我根本也不是来，我不是来这边，我只是过，懂吗？一切法都只是经过，没有来。为什么能够破来？没有来也没有去，因为一切法只是经过啊，经过只是我取这个相，有它过去相、现在相、未来相，我还暂且用三世相取它的相，于是它有经过的相。一切的法暂时停在这里，它不是来。当它今天缘灭了以后，离开了也不是去，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作者，了解吗？有作者才说那个主体来了嘛，那个主体根本没有主体，哪有说主体来嘞？今天只是一个相，今天积聚这个样子，下一个相又是离开这个啊、哦、离散的样子，所以这个散并不是有法令之散，也不是有法令之聚。前面既然无聚，既然而然就没有后面的散嘛。体会这个道理，所谓空的道理就是要超越有无，所谓无我就要超越有我无我，懂吗？所谓的无常就要超越常与无常，那个无那个字都要解释成超越，都要超越那个法相的四句，而不被那个四句系缚。真正不被那个四句系缚，就要那个用那个四句而不生妨碍。你可以用有句，可以用无句，可以用亦有亦无句，也可以用亦非亦亦非，这四句都能够用，能用这个而不生障碍，都知道这四句同是一个诸法实相。所以你能够用四种相而不生四种相的分别，同样都能够证入诸法的实相。这个智慧叫做善。善不是去拿一个智慧去破它，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特别要各位去这个意思。他说啊，诸法无灭，为什么无灭？非常非灭，本来相就非常，不是固定是那个样子。既然不是固定那个样子，就是说它的体性，如果有体性的话，那体性不是一定都是那样子的，它离开也还是它。对，今天这样也是我，这样也是我，我手不管是贴着我的身体或者远离我的身体，我还是我，对不对？所以体性一定是在这个聚散之外还有一个东西那个地方嘛。所以这个体性不是用任何一项可以得的，任何一项都显出体性的空相，懂意思吗？任何一个相，这个相也体出，其实这个相不决定是这个样子，但可以是这个样子。我手拿开了以后，这个相也告诉我们，这个相可以是这个样子，也可以不必是这个样子，同样都显出它的缘起无自性，没有决定的定法可得这个主体性。这个主体性不是用任何一项可以得的，为什么？没有一项是它的决定常相，这叫做非常。既然没有常相，哪有灭相可得？既然观察它非常，既然就观察它的非灭，所以当它灭的时候，会不会认为它善？不会观察它善。善者就是因为从本至今都了解它根本无非常非灭，了解这个智慧就叫做性智而是为善空。所以十八空啊，到最后读来都是三个字：性智而，不能读安那样，本来就是这样子。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自体不在相上，自体是我们今天能观察的智慧，就一切法的体性同这一心，同样都是这个观察的智慧。能观察的智慧是缘起性空，所观察的法也是缘起性空。进一步观察，这一切法能观察跟所观察都是缘起性空，于是呢，一相所谓无相，于是了解非常。既然非常，就没有灭。执着其实是一场误会，只是放下，只是不执着而已。不执着也不是原来有执着而现在不执着，去了解无所执着，所以都是以无所得为最后观察的体现。了解一切法不可得嘛，因为不可得妄以为有得，现在我说不能得不能执，有没有能执的法？因为没有能执的法，自然也无所得。无所得有没有无所执？有没有执？都不可说。了解这些东西的不可说性，就叫做散，这叫做能散三昧啊。所以各位不妨呢，把散这个字、散空的定义呢，写到这旁边来，就可以了解什么叫做散空相应三昧。 这个能善三昧呢，就是得这个散空相应的三昧，用这种散空的智慧去观察这个法，就叫做能善三昧。好，所以我们看论文呢，就是说得是三昧能破散诸法，看这个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破散，对不对？其实不是，是得到这个智慧，自然就观察一切法非常非灭，能够观察一切法非常非灭，就叫做散空相应三昧。好，这是57啊，再来58。云何名分别诸法具三昧？注释三昧，分别诸三昧诸法具，是名分别诸法具三昧。啊，这个法的意思呢，就是这三昧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在言语上啊产生文具的分别。更深一步讲呢，这百八三昧同是一个三昧，就是什么手楞严三昧。你知道一切法的形象，对不对？你把每个三昧的形象都搞清楚，是不是手楞严三昧？所以呢，一个手楞严三昧就包括一切了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一切法就无分别嘛，分别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最后都能够通达一切三昧的形象，都是什么？都是缘起。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就怎么样？分别诸法具，了解呢？注释三昧，分别诸三昧诸法具，是名分别诸法三昧。这是从因地去下手，对不对？了解这个法是不是有分别，请加这个三个字。分别的意思是分别它是不是有分别，是不是真的义？其实就是在问什么？一切法是一还是义？用一义门去观察一切法，谓之分别诸法具。当今天呢，我讲有，去讲无，你就问：有难道不是无吗？无难道不是有吗？对不对？无不是有一个无吗？对不对？如果你坚持有个无，是不是有一个无？所以无就是有啦。有，如果有是了解一切法的有，有性就是缘起。我有一个缘起，缘起就是性空，有是不是无啊？所以你把这个画风一转，对不对？诠释上一转，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这不是玩文字游戏，这是呢借由因地上的观察，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同样会归一处，这一处就告诉我们无所知，无有定法可得。既然无有定法可得，一切法的可分别性就是告诉我们什么？空性，就告诉我们空性。空性就是告诉我们可以用一切的因缘去分别诸法，分别什么？分别它到底有还是无，分别到它是常还是灭，分别它到底是是还是非，分别它到底是一还是义。你用各种种种相去分别都可以。为什么都可以？因为答案都是一个缘起性空，同归这个缘故，所以一相所谓无相。波尔波罗蜜的智慧就是这样子，分别即是无分别，常常也听到句子是这样说的啊。我们看论文怎么解释。1801第三行，他说分别诸法具三昧者，得是三昧能分别一切诸法语言文字，为众生说辞无自碍。为什么你能够说法无自碍？就是乐说相应三昧啊。前面有没有讲到什么辞无碍？有没有？这里呢又讲到乐说无碍，乐说无碍。好，自己去找哈，把这些相关的三昧哈，通通归在一块。那你能够去分别一切的诸法语言文字，然后呢顺着你的解释，你就一句一句从原来好像感觉不一样的，比如说呢散就是无灭，对不对？这两句话看起来好像不应该解释在一块去，对不对？你就呢加以解释圆融啊，原来了解。你只要把主体性一拿掉，对不对？没有主体性之后就是没有主体啊，没有主体就没有常相啊，就没有常相就没有生相啊，没有生相哪有灭相。所以呢没有一法可以令之灭，所以散的意思就是无灭的意思。没有能灭的智，也没有所灭的法，因为能灭的智跟所灭的法同样都是性空。这样子你就可以去分别诸法具，对不对？分别者其实是诠释视野，你去解释它，经由你的解释，你就可以把法具的文字相的差别，经过你的解释之后，让听者了解他的无分别意，了解意思吗？借着你的解释，施设言句，慢慢慢慢演绎， 推演他的道理，那么慢慢顺入那个道理之后呢，了解哦，原来一切的法就是要解决问题的。解决到问题之后呢，当处在没有问题的状况下，就是空性显发的涅槃寂静嘛，对不对？一切法最到目的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这件事情。所以呢，分别即是无分别，分别是在因上说的，无分别是在果上说的啊，并不是说分别真的就是无分别。你如果老是囫囵吞枣啊，那么你就不得三昧，不得一切的善巧，不得一切的差别法。那么如果你这个法只能够对张三讲，李四就不能够同意，对不对？你能够顺着李四的执着去为他解释，了解他的道理之后，他自然就放弃他的误会跟执着，同样入于缘起星空，去同意而且安住在这个道理，而不生烦恼。所以你能够施设各种的善巧，这叫做乐说啊，乐说无碍。你能够乐说无碍，你要愿意去随顺世间的执着性，借着执着性的分别相为他解释，他都有缘起性。从他的分别相顺入缘起性之后，你能够施设一切的语言文字为他说辞无自碍，这个叫做分别诸法具三昧。所以这个分别目的就是要道入无分别性，这是第58个。接着我们看看第59个，云何名自等相三昧啊？这显然跟刚才又很相接近哈。住世三昧得诸三昧自等，是名之等相三昧。我们看看论文怎么解释。自等相三昧者，得世三昧观诸智诸语，悉皆平等，喝骂赞叹，无有障碍。我们先看后面的比喻，喝骂是一种语句，对不对？比如说人家骂你三字经啊，对不对？人家骂你，人家讲你赞叹你很帅啊，对不对？啊，就像我们讲啊，你很可爱，如果加上几句话加以解释就不太可爱了，可怜没人爱，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啊，那你就是人家没有讲的话是什么，你根本听不到，你只是听到人家讲的部分，人家没有讲的部分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你今天的分别心都在人家讲出来的部分，而并不能够通达所有一切你没有办法分别得到的部分，对不对？何喜之有，何忧之有，对不对？何来苦受，何来乐受？人家呢，在你面前说一套，在你背后又说一套，又怎么说呢？你何必就认为你身边对你赞叹有加的人，就一定是对你好的人呢？有一个在网络上看到的寓言，倒是蛮有意思的，就有一只燕子啊，它向南飞，要去找到温暖的地方，结果呢，到一个地方很疲劳了。很疲劳之后呢，他在枝头上累了，就摔到底下来了。底下来之后呢，就来了一只什么狗还是什么的哈，就拉了一坨屎在他身上。哇，正要开始开骂的时候呢，来一只猫把那个狗屎拨开，把它从那个狗屎当中拿起来。他正要谢谢他的时候呢，一口被那个猫吃掉了。这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喝骂赞叹了无有障碍的意思。你看，刚刚从这个那个狗身体拉出来的屎是温热的，对不对？刚好解我什么？解我的寒冷，还来不及说感恩，却体会到它的什么污垢性，对不对？正要开始开骂，正要开骂的时候，人家把你从自己以为污垢的地方脱离了，你以为他是恩人，正要感恩的时候就被他吃掉了。你看这种无常。这种无常，所以呢，身边没有一定的法，你不要用暂住的现象去分别它，就是自等三昧的意思。能够用这种智慧去观察，你心就真正能够如如不动。倒不是那个字没有意思，字是有意思的。三字经就是骂人的话，是不错的，对不对？可是它到底是不是骂人的意思，不一定，不一定。它可能借由激将法，对不对？要把你骂醒也不一定啊。对不对？你这个人就是皮到自己放弃了，不用这样的激将法也不能够醒啊。所以呢，一切的言语到底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要观其意，不能在字语上分别。同样一个字，它也会被放在不同的句子上面，对不对？字无自性啊，那个字不一定是坏的啊，不一定是坏的。比如说，有一阵子，我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呢，在常在大陆。大陆啊，实在是讲什么事情都是干什么干什么。那个听到我们的中国人的 尤其台湾人的耳朵里面，那个字都是不好听的话，可是那个他们就很喜欢讲这个字啊，我们的好好来干一下啊，然后呢，来搞，我们来搞什么东西啊？这个听到我们这个耳朵里面就觉得不太好，可是这个字呢，就是中性的嘛，对不对？人家的这个习惯就是这样用，对不对？你要把你这种分别性拿掉，所以字词本身放在语句当中，每一个字都是干净的，都是清净的，都没有一定的表法的意思啊，都是我们以为它的意思是什么，把那个意啊，用自己的觉啊，用自己的知觉性，以为它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替代掉它，那么。纵使人家的意思是那样子，人家也没有办法让你的心受苦，对不对？纵使他真的要让你受苦，你不受不就不受苦了吗？所以呢，你这些都可以做主的，可是不拿捏这个做主的这种主体性，却放任让这个东西呢在字语上生出不平等见，这是我们的什么颠倒分别，这就是自等相三昧。关于一切的字在文句当中都是无自性，字只是一些白纸的笔画，白纸上面所变现的笔画，你能不能表那个意，要看后效，以观后效才知道，对不对？这些向上呢，一直不断的分别啊，一直不断的变化下去，这些变化过程当中呢，你要说这个字是什么意，都不得说，都不得说。所以像须菩提也修无增三昧呢，他呢都啊觉得一切法说起来都会让人家误会。所以呢，他常常呢就入无增三昧，他觉得一切的语言呢都会令生糊涂性，啊，令生糊涂性。所以呢，经常都一直不断的关照他的心，啊，在法上面呢观察他的空性，这就是自等相三昧。不过真正的观空呢，要在别人的语句上能够心不动，在不动性上面呢能够去观自等三昧，还是比较高明一点哈。这是第五十九个，最后。看看第六十个，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了哦。云何名离智三昧？哎，看来也是意思相接近啊。住是三昧，住三昧中乃至不见一智，是名离智三昧。为什么不见智？因为你既然觉得智都是清净的，自然你就知道语句随着意会有变化，你就不在智上分别。你不在智上分别，你的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你的本性上，对不对？观察一切的道理，观察这一个人，就是让你能够增上的因缘，对不对？你把所有人家所讲的字都当作是一个能够让你的道业增上的因缘，你看到的都是这个增上的缘，你看不到字，于是呢就有离智三昧的功德啊，离智三昧的功德啊，不管他讲什么，你的心都可以增上，这叫做离智三昧。好，我们看看那个龙树菩萨的解释。他说啊，什么叫离智三昧？得是三昧，不见智在意中，亦不见意在智中。啊，所谓不见智在意中，不见意在智中，那是因为智是他说的，意是我想的，懂意思吗？我要怎么想那个智的意思，随我。他要怎么讲那个字，随他，他我管不着，我的意想他也无法决定，对不对？他自是他，我也自是我，如果自他本来有别，他的字不会升起我心中的意，对不对？所以我可以用我心中的意想转他的字本来的用意，是不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转本相的意思。这样子不是说有字无意，有意无字，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字没有意思，字当然有意思，字当然有它的意思，字有它的意思。可是我未必见得我要如是理解啊，我可以把它体会成别的意思啊。我不管他讲什么，我就感恩，对不对？常不清菩萨就是这样说了，你就一切的因缘就当作自己的道业的增上缘，你就这样子，你就入离智三昧。因为呢，字是他说。它就是音声，哦哦哦，一样也是声音，对不对？你就听这一切声音，就是来来去去，因缘生灭，道业就只管令其敦促增上，意在心中，不在字上面。所以说啊，意离于字之外，而不是说字没有意，字当然可以有意，可是随人转向，啊，各有不同，就是离字三昧。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顺入这百八三昧，一个一个这样去玩味哈，玩味完了以后呢，得到一点少分的理解性，要从自己的经验上去转换我们的态度，这些东西呢都要很用心思考的。因为如果我们任性而为的话，我们的习性一点都不能改变啊。我不希望我们入一个场合只是暂时戴一个面具扮演一个角色，希望在这个地方所得到的智慧是能够把这一种转变的性格跟修养带到我今天的每一个地方去，让我的修养能够因为在这个地方听闻佛法而得到智慧，改变了我的自见，以后在其他的地方我都可以去怎么样增上我的功德，能够把我过去照顾不到观察的角度去站在同理心的角度上去为人设想，对不对？去利用各种弹性的方法，看看我怎么样能够去帮助人家啊，帮助人家理解他所说的道理是什么，不要去苦在那种执着性上，能够不疲不厌的自己呢离苦乐受啊，而不在自意上呢陷于其中而生起自己的苦乐受，能够离了苦乐受的戏夫而能够入世间，这才叫做人间佛教。所以希望呢我们呢练习还是要很用功的练习，可是呢练习离世间的智慧不是真的要离世间，离世间的智慧一定是用在人间法上，世间法上，这才是真正的啊中道啊，中道的智慧。我们用这个这个离智三昧呢体会到这里为止，看来我们还是快不起来齁，不过我们就照这个速度啊，因缘讲到哪里讲到哪里，有些时候我想讲了也不见得会讲，不想讲了有些时候就讲了，就是这样啦。好，我们今天就到第60个啊，下个礼拜我们继续从断缘三昧啊开始。再让我杂话一句，虽然我刚才义愤填膺的批评人间佛教啊，可是我实在是觉得实行目前的人间佛教似乎并不完全的圆满啊，而是说很多佛法经论上的智慧啊不应当被浅化，不应当被俗化，还是要劝人多去能够深入经藏得到这个智慧啊。所有一切人间佛教的方便都是很圆满，都是很好的，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智慧，这些福德因缘不就更增上了吗？这才是我们今天要真的圆满的事情啊！倒不是我批评人家佛教这个做法不好，只是不够圆满。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呢，都会想到妙老先生说一句话，他说啊，台湾佛教领导人到底他们是怎么想的呢？对不对？台湾的佛学院到底是怎么办的呢？对不对？是要长养出一些人能够去写一堆文章就够了吗？还是真的把这些文章的理性能够变成智慧，而转变成我们真正人生上的修养啊，这些修养的提升啊才是人间能够进化的一个根本条件。如果这些修养没有办法有人愿意去花心而不断的在知见上争高下的话，其实都不是佛法学术化之后的功德啊。你把佛法活动化也不是绝对好事情，能够摄受很多的人，可是如果在这边大家都以为它是浅浅的，跟一切基督教天主教一切的世间法所讲的道理是一样的，乃至于跟心理学是一样的，把佛法浅化成一般的心理学，我觉得那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心理学绝对是一个摄受众生的方便，你背后也一定要有甚深的智慧，你心才能够安住。如果你的生活是乱七八糟的，对不对？你用这个法怎么去摄受众生安住于世间上面啊，用着于世间的智慧，你怎么样就真的能够在世间上得到安乐？这个应该要平衡的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两派的知见呢，似乎应该要一起圆满才好。